辅导啊，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都有这些经验过啊？不像在这边的小，我们这边的小朋友们，他们很幸福哦，2、3点钟这个就要去接他们回家了啊，所以这个在不同的地方确实有不同的压力。那我那一次有一次啊，在大概是快将近冬天的时候，那时候天也4、5、5、6点也都外面都暗了。那我回家，那天气有点冷啊，我就好像说就赶快哦下课，赶快要回家，所以就当然就是只在注意自己走的路嘛。但是天色已暗了，突然在快到家里的时候，在一个转角哦巷子在转角的地方，我跟一个妇人这样擦身而过。那个妇女，因为天色暗，那个街灯也不是很明很亮，所以我知道说啊，有个影子这样黑影这样过去。那我过去了，可是呢，下一秒钟，这个妇女可能精神上有点问题，她转过来就在骂我，就在大声的对我这个嚷叫哦，对我这个这个无缘无故的，这就对我大声大叫，那我就当然就吓，真的吓呆了，这是哦，受到这样这个突然的惊吓，我赶快就拔腿就跑，赶快就跑回家。哦，这个回到家，哦还好，妈妈正在做那个萝卜糕，她正在蒸萝卜糕，那个看到那个热烟呢，这个在厨房里面这样冒出来。那我也没有告诉我妈妈什么，她就赶快，有那个萝卜糕吃下去，看到家里的气氛呢，还有那种享用这个食物啊，让这个心情啊，从原来的这个惊吓，可以慢慢得到一点疏解，这个印象在我心中都是还是非常的深刻。突然被这种莫名其妙的这种环境啊。受到这种刺激一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类似的经验？还是比这个更大的这个这些考验哈，这些冲击。但心中这就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啊，活在这个世上啊，活在这个世上是不太有这个平安，不太有这个安息的，不太有这种安全感的。尤其是个性使然呢、啊，我是一个比较害羞、比较内向的一个人，所以当我们我妈妈就不是，我妈妈非常的比较强势比较她比较能够讲、能够表达。那我在，然后我爸爸呢，这个我的家庭呢。这个我父亲跟我妈妈之间感情不是很好，所以是在这种有点破碎的这个家庭呢，这样子长大。那上个月8月份呢、我和在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几位开车那弟兄开车到那个 Monterey 的那个Points of Lobos，就是一个生态 保护区啊，动物。植物生态保护区，这个保护区呢，就是要保护嘛。所以你看，开车开到那个门口啊，开到那个进口啊，进口是小小的，对不对？不是说哦，开得很宽敞，让很多车子可以进去，它是有限制的，一步一步，然后在不远就有一个关卡在那里，要买票啊，要做什么什么，就是慢慢的，等于说到那个地方，就是你要安息。你要这个平静下来，你要放慢这个脚步，就有这样子哦，一开始就让人家有这样的感觉了。然后那个这位弟兄我们当然这个车子要找个停车位啦，所以他就开再找停车位，后来就找到，我们就下车在那里，在这个地方看看景色，然后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个 他就介绍说有一个叫做 China Cove、啊、就是中国海湾，有一个海湾、啊、一个比如说像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宽的一个、啊、一个腹地，然后缩进来，然后这个是很高，但是要从上面走下来要好几个阶梯、啊、大概可能有100公尺这么高的距离，然后底下呢就是很平坦的沙滩、啊、他说那个地方现在暂时封闭，然后上面就写说、啊、底下有那个海豹，海豹的家庭呢、啊、他们在那边、啊、很舒服的很安全的躺在那里，在那里、哦、不受干扰，在那里过他们的、这种很平静安稳的生活。在那时候我就想这个真的是一个、一个很美好安息的地方、哦、一个很美好安息的一个环境，就是不受干扰，然后他们那些 很安然的徜徉躺藏在这个那个很宽阔的沙滩那个地方。我们人生真的是需要、哦、不管身心灵、啊、我们都需要一个平安、啊、有一个休息，有一个恢复心理的力量和身体力量、啊、来走每天这样的这个人生 的旅程。那我们每个人，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每个人都有活在世上有无数多的工作、哦、或者说目标想要去达成，好像是事无止境的，所以在这个世上怎么能够得到安息呢？要怎么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平安 和休息呢？身体，在身体方面我们当然知道是要有好的健康的饮食，还有这个好的运动、哦、来维持好的体力。那在我们的心灵方面呢，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语来充我们的电，来使我们的心理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并且能够得到安息，而且享受到真正的平安和休息。那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在今天的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这里先讲到安息日、哦、大家晓得这个安息日的由来。安息日并不是我们现在的礼拜天，而是在根据犹太人他们的、这个他们的 calendar 他们的那个 年历表，他们这个安息日是在现在的星期六，因为它是以第一礼拜天当第一天的，所以星期六是第七天。那在创世纪，在圣经里面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那里也讲到说，天地万物都造起了、哦、到第七日，就是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了，神就在第七天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就把这个第七天呢 定为圣日，定为安息日，并且在这一天祝福这一天。神歇了他的功、哦、他的创造的功，并且赐福给这个安息日。这是圣经第一次讲到安息日。那接着又谈到安息日是跟人有关的、啊、就是以色列人、啊、他们在埃及就有一个，就是大家知道在出埃及记那里记到说、啊、以色列人在埃及呢都变成奴隶了。他们原来是得整就是说在原来住的地方有干旱，所以他们、约瑟、就带领他们的家、就是在那时候的、约瑟还有他的父亲雅各等等，他们一个家族七十个人进入到以色列。但后来不断的兴盛，不断的兴盛、人越来越多，本来是在埃及呢受到很礼遇的，就是很好的对待，可是到最后呢却变成了奴隶、哦、过了是不是几百年以后变成奴隶。所以他们就向神哀求，求神来，耶和华神来拯救他们。所以神就带领他们、哦、听了他们的祷告，听他们的呼求，神带领他们过了红海，离开了埃及。但是离开埃及并没有马上到了这个迦南美地，没有马上到了一个美好的地方，而是先在旷野地在那里造。 可是在旷野地的有一个叫西乃山的地方，神颁布十诫律法、啊、给以色列人，神 要以色列人明白神对他们有更多的心意，并且特别讲到有一天说、安息日，因为以色列人也像因为在旷野嘛，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所以他们也埋怨，那神就赐给他们有玛纳从天上掉下来，那神跟他们讲说，你们每一天出去收割、哦、每天早上从礼拜天开始出去收割、那个外面的玛纳，然后带回家煮烤，就那可以在那一天吃。可是到了第六天呢、啊，神跟他讲说，你可以拿双份、哦、多拿一份，多拿一份，然后礼拜六拿回家的时候、哎、不是礼拜六，就是在现在的我们的星期五的时候拿回家的时候，他就可以煮好，然后第七天呢，就是现在我们的礼拜六呢，他那一天呢，他们也不可以出去拿，他们就在家里享受这个食物就好了。然后在这个安息日这一天呢，他们要在那里思想神怎么样带领他们离开埃及，怎么样拯救他们，怎么样赐福给他们。但是什么事除了这样的思想以外呢，其他什么事都不能做、哦、神有这样讲。那 很特别的，在那个时候呢，这个神也讲说什么事都不能做，这要包括你们就是那些强壮的，也包括你们的儿女，还要包括你们的仆婢、哦、就他们的仆人，还有包括牲畜，并且还包括在当时他们有一些人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住在里面的一些客旅，就是寄居的客旅。他说在这一天呢，就是安息日，什么事都不可以做、哦、只是要来纪念耶和华赐给他们万物，带领他们离开埃及，来守这个安息日，来领受这个祝福。那后来大家我们从这个新约圣经也看到说，主耶稣呢，圣经里面也有多次提到这个安息日。主耶稣比如在路加福音，主耶稣在安息日这一天呢，到了会堂里面去，然后有一天呢，有人要他念以赛亚书，哦，这个以赛亚书，他就翻开了，就读了一处的经文，那上面是写的，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哦，差遣我报告被掳的人得释放，瞎眼的人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喜悦悦纳人的千年。从这里就在继续就是提到了说，他们犹太人呢是在安息日、啊、就是在礼拜六，我们现在的礼拜六，他们在会堂敬拜神，然后在那里享受，在那一天呢，就是全心的来亲近神、啊、来思想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所以今天我们的经文也在十二章那里也提到说，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大家可以打开你们的圣经或者看上面的投影片。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们的门徒们跟耶稣的门徒肚子饿了，就掐起这个麦穗来那些麦穗来吃。那这个好像法利赛人好像是都一直在跟着耶稣跟他的门徒，所以这里就写了说，法利赛人就在后面看见了就对耶稣说，看啊，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刚才有讲说安息日神的意思是要他们不可以做任何事，可是要来思想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神给赐给他们的恩典但是这个法利赛人呢，他就特别看重说什么事都不可以做这件事情。 所以就来耶稣到耶稣面前来控告，向耶稣控告他的门徒、哦、他们现在正在做不可以做的事。但是你知道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耶稣跟这些门徒们、他在传福音到各地方去，他们身上可能没有带很多东西吧、哦、所以说门徒们他们肚子饿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需要。然后看到这个在麦田里面有一些麦穗留在那里、哦、因为按照以色列人他们的、律法，他们说如果是家里有田的、哦、你种了一些这些谷物、啊、在上面，你收割的时候要留一部分在上面，让过路的人有需要的人可以去吃，这也是神规定要赐给他们的、哦、这样子的恩典，要让其他人也能够得到。所以这个耶稣的 门徒们 他们现在有需要去拿这些麦穗来吃、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种没有煮过的麦穗，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滋味，但是我相信当你在肚子饿的时候，这个也一定是很好吃的。但是法利赛人呢，看这些门徒们，看耶稣们、哦、看耶稣看门徒们，就只看外表的这个行为啊，就是看只看这个外表他们的动作，没有想到说他们正有这个需要，他们没有一点怜悯的心。那耶稣当然知道啊，所以耶稣就用一句话来，接着耶稣就反问他们了，就在第三节的地方就开始，耶稣就回应他们，就跟他讲说，难道你没有听过、以前 的这个故事吗，的真实的事情吗？就是大卫，就是他们以前的王啊、哦、和这个跟从大卫的，他们在、逃难的时候，他们有一段时间是很落魄的时候在逃难，因为有另外就是扫罗王要追杀他们，所以他们在逃落魄在逃难的时候，他们经过了、圣殿，他们也肚子饿了。照理说这个圣殿上的东西，他们是这些，他们就说除了祭司，在圣殿工作的祭司以外，其他人都不可以吃的。那大卫肚子饿去跟祭司们要求，可是祭司呢就怜悯，有怜悯的心，所以就拿这个陈设饼呢给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吃了。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吗？怎么他们做过这样的事也、不算有罪，更何况祭司在安息日他 在圣殿里面也在工作，那神说不可以，任何人都不可以做任何事，那这样不是也违反了律法了吗？为什么他们违反律法不算有罪呢？所以耶稣不是使用正面的、哦、回答这个法利赛人的挑战，而是用另外的问题来问他们，来让他们去思想，他们这样说到底对不对。所以而且耶稣更讲了一句话，在第六节他说，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然后第七节他说，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里第六节刚哎讲说，哎，这里耶稣说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我们知道殿是犹太人在敬拜神的一个地方，跟神也说神同与神同在的地方，但是神并不限制于在那个殿里面，并不受限制于在那个殿里面，但是是犹太人来在这个地方来敬拜神，而且有许多的那个礼节礼仪要遵守，然后有很多代表意义在里面，也是借着这样在殿里面的敬拜提醒以色列人要 真实的、敬畏神，真实的敬拜神、但是如果说把这些礼节取代了，变成真正的敬拜神，只是看到你有没有照这个礼节、这些律法来做事的话，你就忽视掉了你真正要做的是一个敬拜神的这样的心意。所以法利赛人现在就是在这种光景里面，他们只看到外表、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的这些规矩这些行为、忽略掉了人更应该从心里敬拜神。神更喜欢的是什么？神更喜爱的就是连续。神并不是，这里有讲说，并不是说真正祭祀不好，而是在连续跟祭祀，就是这些律法之间的时候，神是更看重这个连续 为重要的。当我们在路上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人站在美国这边、站在街口，然后拿个牌子写说他需要帮助，他是、无家可归的、他需要帮助，然后后面有时候又多了一句话 God bless you。 我们不知道说 这些写这句话的人、当然我们知道他看起来是、有需要，但是他又加了 God bless you， 他是真的敬拜神的人吗？当然我不是去真正去挑战他们，而是说当人这样子用讲 God bless you 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神在你的心中，然后说愿神祝福你，真的有这种、联系人的时候，有这种怜悯心的时候，然后说我愿神祝福你，这是不是一个真诚的呢？这也是我觉得说，我有时候我们也知道说啊，有时候哎，这些人是假的，对不对？他们有的人我们也听过报道说，他们是一个职业，就站在那个地方，来故意要用这种方式来赚得一些钱。其实背后可能是有一些什么不好的集团在那里操作他们。当然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知道这一切，神。耶稣他也知道法利赛人这种挑战，但是神不跟他们、冲突起冲、耶稣不跟他们起冲突，所以耶稣就接着他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到了另外一个会堂。犹太人的会堂就是他们犹太人敬拜神的地方、在很多很多地方、不光只是一个圣殿，在耶路撒冷的地方有个敬拜地方，他们一样在许多不同地方有许多会堂可以敬拜神。那耶稣到了这个会堂，可是很凑巧的呢，圣经讲说有一个人啊，在里面，这个是他有一个枯干的手，他生病了，他有一只枯干的手。那为什么他可以进会堂？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然是只有犹太人可以进会堂了。可是他没有得到医治，他还在里面。但是耶稣也还没讲话，就马上有人问他说，在安息日可不可以、医病呢？可不可以治病呢？这个人在第十节这个说，有一个人，这个一个人很可能也是跟法利赛人、同党的，或者是法利赛人。他问这句话其实意思是要控告耶稣。他可能知道说耶稣、看看耶稣会怎么回答。如果耶稣说可以治病，他就是要抓到这个把柄来 控告耶稣。但是神奇妙的作为、耶稣他用了一个比喻来回答。他说，如果在安息日，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有一只羊掉到了井里，你会不会去把它拉上来呢？你看到一只羊掉在井里，掉在坑里，你会不会把它拉上来呢？很明显，大部分人都会说，是的，我会把它拉上来，会把它拉上来。那这样说来，不就违反了安息日的律例了吗？所以 耶稣用这句话来反问他们，让他们去想说，你们来这样子来控告我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但是想想看，如果是在另外一种状况，啊，他当然知道说其他人没有能力来治病嘛，啊，除了耶稣以外。那所以耶稣说，如果你有一只羊掉到坑里，你会不会把它拉上来？这是他们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但是他们会不会去做呢？出于人的自私的心理，啊，人的利益的心理，我们当然会把那只羊拉上来。所以这个就显示出说，人一方面在有时候在指责别人，说别人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先想想自己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同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说教会并不是来的人并不是全部都是，啊，美好的，啊，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完美的人，不是的。世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哦，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不完美，需要神，我们才来到教会，才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说他来到世上并不是招义人，而是招罪人，就是要呼召所有的在世上的人都是罪人来到神面前，能够悔改来归向他。那耶稣用这样的话来回应法利赛人的这样指责，这也是神奇妙的作为。因为刚才在第八节的讲到说，人子说他，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的主，假如我们真的去想想看，神在你的心中是不是一个主呢？啊，犹太人是不是真的把神当成他们安息日的主？如果他们真的有这样想的时候，神在神的能力、神的荣耀、神的恩典在他们心中就会显大，神就会在他们心中居所位，啊，神会来掌管他们。如果他们继续顺从的时候，神就来掌管他们，他们就会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而不是像这个法利赛人这样子只注重外表，并，啊，没有真正知道神的心意。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想想看我们自己，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信靠了神，我们是不是真的尊主为大？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可以将我们自己的主权交给神，让他来带领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的生活？那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他就会让我们真正得到那个安息，我们就真正能够享受到安息。那神这样奇妙，就耶稣这样的回答，这也应验了。就这在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讲说，耶稣这样子的，哦，不跟他们抵抗，用这种比较低调，只是去治病，只是去做这些善事，这是在显要应验先知的，哦，以赛亚书里面的一句话，在以赛亚书四十二节的地方的话，也是在，圣经我们这里十七节的这里的话，就是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了，我的仆人，在第十八节，我所拣选的，我所亲爱的，我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正经，哦，他不正经，不喧嚷，街上有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所以耶稣他是用一种比较低的，哦，低姿态的姿势来到这个世上。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在庆祝说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是降生在马槽里面，他是用一个低微的身份来到这个世上，但是他所做的却不是，却是出乎人意外的。他是来治病、来赶鬼、来医治人的心灵的需要，他是来拯救人的。但是这就是他用他的爱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所往的方式来让人来愿意来信靠他，愿意让人来顺服他，而不是用强势的这种身份这种手段来强求人来信靠他。所以这个是在世上，真的在我们人的世上找不到这样子的一个君王，他居然愿意为人而死，为人而牺牲，为的就是换取我们愿意来顺从，来跟从他。大家知道，在过去历史上有那个十字军东征，我以前对这个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我还以为说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一个行动，十字军东征。如果说有看到什么一些电影，那些演员呢，他们的武功啊，好像什么都很厉害，对不对？穿着很漂亮然后这个很英勇，为的是说要去拯救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但是他们是用一种武力的方式，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杀害了不少人杀害了许多不是基督徒，而且甚至杀害了许多犹太人。这后来真的是成为一个丑闻，但是在我们不知道的人心中还以为这是多么伟大的英雄事迹。同样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太多的所有的都一样，君王他用他的武力不管在古今中外，他用他的武力夺得了政权，他说这个天下是他们的，可是呢隔不久最多几百年，这个又被另外一个王朝所推翻了。所以这个不是爱的只用武力的军事力量是没办法真正夺到人的心的，唯有神用他的爱这样子的方式，这样子的实质行动，才能够征服这个世界。所以大家才也就晓得，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是从早先才有的这12位门徒扩充到现在发展，经过那么多年2000多年，到现在有多少世上有多少人愿意来接受神耶稣，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这就是爱的力量，就是这神他奇特的作为，奇妙的作为。这也是验验先知以赛亚的话，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所以神有些应许在很多年前就先说出来了，然后透过先知们讲出来，然后后来让耶稣来完成了，来达成了这样子的应验的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想到这样子，我们能够不敬畏神吗？我们能够就是无所还应吗？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像刚才我说张弟兄他在带诗歌的时候，看他那个劲他的那个，尤其是像这些诗歌的歌词，我们如果真正明白，我们的心难道不会被眺望起来吗？所以人人都要来仰望神，在20节到21节，更何况耶稣呢，他是对于这些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到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圣名，他的名。耶稣对于这个在世上受到压迫的像这个芦苇呢，在中东，在埃及那边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他们有很多的用途，可以当吹这个仪器好像吹做成笛子来吹或者甚至芦苇可以做成那个 paper 做纸。像很多经文现在发现的，古代所发现所抄的经文呢，是用在埃及的芦苇草做成的纸所写的，所以它有很多功能，但是呢它也很容易被折断。那通常折断的看到有点缺点，一般人就会把它丢掉了， 不能使用。可是耶稣呢，对这在世上有苦难的人，对，这受到压迫、受伤的，他不折断。那古代是用灯点那个灯火，哦，这个灯火里面的油，如果说已经快烧光了，就剩下那个灯的芯了，就是所谓的灯火，快要熄灭的灯火了。耶稣他也不把它吹灭掉。通常我们人就会再换一个，但是耶稣呢不是呢，他是他的爱，他的连续呢，更延伸到世上所有的人。而且他这个并不是说就这样一直这样子，就是这样下去而已。因为耶稣除了他是有爱以外，他有真神呢，除了他有爱以外，他也有真理、有公义，所以他还要继续将这些公理、正义宣扬到整个世界。到了有一天呢，这公理都是在各地都得胜，再让所有的外，不光犹太人，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都能够得到来信靠他，都能够来仰望他。仰望他就是来信靠他，他的名是他的工作，神他奇妙的作为，他的爱，他的特性。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和朋友一起创业，那时候也是说想要有比较好的前途，就但是在刚刚创业的时候是在台湾的中部，那个地方业务比较不好，所以我们就转移到台北去了。当然到台北呢，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没有什么亲人在那边，而且那时候是跟那个，因为刚刚开始创业，就跟朋友因为要搬这些东西就跟朋友借小货车，小卡车，装了一些仪器，装了一些设备，就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就到了台北去了。这个时候呢，就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是有一种很强的、比较强烈的一种心智。可是到了那个新的地方，一切要从头开始。那我们就从，当然那一天是特别的忙碌，从早忙到晚，都还是一直在不断的搬东西，熟悉环境。然后呢，业务上慢慢有点比较好的也转好了，可是还是没有安息，因为我离我的家人不在同一个地方，我的家人住在台湾，还是住在台湾台中，那我工作的时候在台北，这样子持续了有大概一两年之久。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是当然是有一种热忱要创业，可是现在想起来，在那时候其实心里还是很没有平安，很没有安息的。那后来有了机会，工作上的机会，来到美国，然后又很算是很幸福的能够来到了这个教会，很有福气来到这个教会。所以在20多年前，接受了信靠耶稣。所以这个现在回想起来，信靠耶稣，我们真正才能够生命有改变得到安息。虽然我是比较个性内向的人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没有脾气，对不对？不是每个人都是完美的。记得前几天我和我太太我太太比较慢回来，有一天晚上那天她回来到家已经可能7点了，我已经就先吃饭了。吃完饭了，或者说正在吃，快要完毕了，我就太太说她要煮，那我记得我有跟她讲说先吃吧，可是她没有先吃，她就煮了，然后就听听看看在个厨房在炒菜，在炒什么我是有听到，但是我就快吃完了，我也没有出来帮忙，也没做什么而且她也没有叫我出来帮忙通常他如果说有需要我叫我帮忙的时候，他会叫我就出来。 因为我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可能在那天刚好是台湾的十月十号国庆日，有那个网络上有那个国庆典礼的那个转播，那我就在那里看，当然也不是说眯着看那个，但是我就因为我想到说我已经跟太太讲说先吃了，所以我就继续看完。但是真的看完了出来，他也炒完了，菜也炒完了，他脸也白得长长臭臭的。我看到他也对我大声起来，他说：“你怎么都不会出来帮忙？啊，坐在里面躲在里面干嘛？”啊，我马上从本来很平静的心情哦，我一掉到那个很恶劣的一个很坏的一个心情去了。我就想说：“哎，我要接着再讲什么？”那我有回答说：“哎，刚刚我有说我们先吃啊。”他说他没听到啊。那还好，那时候，我刚才说我们信的主，心里我们的生命要有些改变，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在想，到底是要发脾气呢，要跟他吵呢，还是说要真的心中有主来回应他呢？啊，那我就习惯上了。都是我在洗碗洗东西的，因为他坐前面，我坐后半段，我就洗了。那在这中间，他有刚才他生气，可是他也有不一样哦。他我太太他生命也有不一样，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这个东西要怎么做？”哦，他说有一件事情要怎么做，他问我，他也是很平气。很平稳的态度问我，不是说很生气的口吻在问我。那我在想，我以往有时候会打冷战一下子，不讲话。那天我真的也是先没有讲话。可是我在没有讲话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要怎么去回应，等一下要怎么回应他。真的我洗完以后，我就走到他面前，就跟他笑笑的说：“什么事要我帮忙啊？”因为他刚才不是问我说什么要怎么做吗？我看他也笑，他也有一点微笑在他的脸上，我就摸了一下他的头发，把他拨一拨，拨到耳朵后面，我们就和好了。你看看这个本来是可能要变成一个，当然不是世界大战，但是一个很冲突、很不好的一个情况哈。可是就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主。你如果真的心中有主的时候，你会有那种平静安稳，有那种心在里面，所以我就跟他很快又和好了。我记得在那一天，不是那一天，隔了几天，我看到我美国在那个总统在辩论，对不对？第二次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邻居啊，他们在看电视，在看那个辩论，电视机开的声音蛮大的，我都听到，但是我也听到他们两个在吵架。这个先生跟太太在吵架，平常呢，这他们是很恩爱的，他们这个门的大门口那边还摆个这个好像花圈，一个爱心的花圈，看他们是很恩爱的，怎么那一天他们也在吵呢？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政治辩论在吵，还是说他们关系怎么样在吵？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如果真正的信靠主，我们是会能够得到安息的。就像我刚才讲说，在那个 Monterey Bay 那里啊，就是那个Points of Lobo 那个地方，你会安享在那个神的怀里的，像那些海豹安享在那个很平静安稳的海滩那里面。我们如果真正信靠神，有神在我们心中做主的话，第一个他是安息的主，还有。耶稣来到世上是应验了在先知上在过去先知的这种神的预言，因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所以神能够说这些预言，然后耶稣呢他来应验了。再来，耶稣他来到世上真的是让我们江船的灯火我们被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我们江船的灯火它不折灭。所以一个人有这样子的操练，有这样子的去体会的时候，你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而且是有那种真实真真实实的 不是说啊，神我们看不见，我们怎么会有真实呢？我们怎么会有安息呢？最后啊，在二次大战中间呢，在荷兰的地方有一位姐妹，她是真的信靠主，所以在她父亲的那个钟表店里面，啊，她就用了她那个地方掩饰，在她的那个钟表店后面，哦，有一个密室，这个密室里面呢收留了很多犹太人，救了很多犹太人免受这个德军纳粹的那个迫害。后来发现他救了800多个人，他是先在这个密室安顿一下子，然后再转移到，啊，利用这个黑夜的时候再用大卡车把他们载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陆陆续续送到，有的送到不同的国家去了。所以这样子伟大的事情呢，在一两年前，当然他写过书了，这位姐妹，而且他也被拍成电影。就是在世上有那么多啊真正信靠神的人，这个都是我们一生也可以去操练，也可以自己得到的。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